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主日我们能够一同来倾心的敬拜啊，尊崇我们的主。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叫做孝主剩饭。孝主剩饭这个名字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着感觉有一点的熟悉啊。我们这个正道的题目啊，是借用中世纪有一本很著名的这个灵修的读物啊，是中世纪的一位圣徒所写啊，他叫坎贝斯的多马，他写的这本书呢叫尊主剩饭啊， Imitation of Christ 啊。那有人讲啊，说看一个人如何，你只需要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啊，你这个人的品格啊，为人，往往都是由你交什么样的朋友就来决定了。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啊。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我们还有讲英文的弟兄姊妹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要是靠近这个if you get closer to the color of red, you are going to become red. 啊、if you are closer to the color of black, you are going to become black. 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呢？是这个西晋呢、晋朝有一位的这个大臣啊，他叫做傅玄。这个人呢，为人正派啊，品学兼优，他就被当朝的皇帝呢请来做太子的这个老师啊。太子的老师叫做太子太傅，有这么一个官职的啊。然后他教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太子呢，不好好学习，而且在宫里面啊，这些的佣人、这些的宫女等等呢，也是形形色色啊。这个他是太子嘛，大家都宠着他，而且都讲他喜欢听的话，就来巴结他。因此他就交了不好的朋友，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那么傅玄啊，这位这个啊太子太傅交了一段时间这个太子以后啊，就给他写了一段话，叫做太子太傅真啊。这段话是这样写的。他说：“夫金水无常啊，方圆应形，亦有隐阔，习以性成，故近墨者黑，深和则享清啊，行正则隐直，正人在侧，得意盈堂，抱似先入，兰会不方，复臣思训，感告君王。”写的不长，但是非常的有哲理啊。那么一些这个成语啊，也是从这里能够看得到啊。后人的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大家能够读懂它这个意思啊。不管是金属或者是水啊，它的形状是可以被塑造的啊。这个跟着方就变成方形啊，跑到圆里面就变成圆形啊。那么呢，我们这个人的这种的习性啊，也是类似于这些的物件一样啊。那么生和则享清啊，如果是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面啊，是很和谐的空间里面，它这个声音呢就很清脆啊。如果人站得正啊，那你们的影子呢也就直 那就这个意思啊，正人在侧得意盈堂啊。如果你家里面啊有一个人很正直人在你旁边啊，你家里面这个道德啊和仁义啊都充满了你的这个厅堂啊。下面呢，抱四先入，兰蕙不芳，我们大家也都蛮熟悉的啊。你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啊，久而久之你也不分辨啊，这个酒入鲍鱼之肆啊，不觉其臭。但反过来如果你是久居这个芝兰之所啊，也不闻其香啊，你慢慢的就失去了对环境这样一种的敏感啊。所以呢，他就很大胆的，他说敢告君王。那是后面还有故事，后来这个皇帝呢就看到了这个太子太傅真啊，这个皇帝挺好的啊，他没有说你怎么这么去教训我的儿子啊，他说写得好啊，然后呢写在屏风，书于屏风，然后让这个太子每天去读啊，每天去读，让他能够跟随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朋友来受他的影响和教导。在圣经当中啊，也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君王，他爸爸也是君王，结果呢他交了不好的朋友，就受到不好的影响和引导。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吗？叫罗伯安啊，叫罗伯安。他的爸爸是谁？所罗门王啊。这个所罗门王呢很有智慧，当然到他的晚年很不幸啊，晚节不保，然后他们家就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说我们要代代相传啊，他们这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到事件去，以色列人到那里要立他的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为王。这时候呢就出来了另外一个人，叫做什么耶罗伯安。在教会里面待久的大家都知道哈，怎么记这两个王的名字，有人知道吗？罗伯安啊，这个汉语的谐音呢就是萝卜干啊，然后他的这个对头的这个耶罗伯安王呢就是腌萝卜干啊，这两个人都不怎么样啊。这个耶罗伯安呢啊，这个人也是很心有诡计啊，当时逃避所罗门王跑了啊，现在所罗门王死了回来，以色列人就找他啊，把他给拱出来说你去见罗伯安代表我们。那这个耶罗伯安见罗伯安啊，就说了，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啊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呢轻松一些，我们就侍奉你。那所罗门王啊有那个权柄，那个威望啊等等，那么呢就让以色列人做很多的苦工。现在呢这样一个年轻的皇帝上来了，年轻的国王上来了啊，他们就来求啊给我们这个工作呢能够轻一些。罗伯安说给我三天的时间啊，他听完没有立刻回答啊，这个显出他有点智慧来啊，他没有立刻回答。那他回去以后你找什么人这也是很关键啊，显出你是不是更加的有智慧。他就先问他父亲在世的日子啊，他父亲面前的这些老臣，这些老年人就跟他们商量啊，给我出个主意。那这些老臣们呢他们实际上很有智慧，他们说啊，你现在好话用好话来回答他们，哎，他们就永远做你王的仆人了。你跟你爸爸不一样，对不对？你现在是刚上来做王，一个年轻的王，那这个王呢，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怎么样？大家注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来商议啊，那些少年人呢，就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了啊。说呀，你要对他们这么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哇，这个好狠啊。他以为他能够把这些以色列人镇住，结果他这些年轻人的朋友给他出了一个坏主意。后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听就反了，啊，就不再以罗伯安为王，跟随谁去做王了？跟随耶罗伯安去做王了，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就分裂了，南国、北国啊，当然这也是咎由自取，这也是在他的这个 行为啊，在他的品格当中就已经注定的事情啊，也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些很悲哀的故事也是一个教训啊，也是一个教训。这个庄子啊，古人庄子他说啊，他说久与贤人处则无过啊，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你跟什么样的人来交往来相处，你会受到影响的。不过呢，庄子他毕竟是人啊，他是古代的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他毕竟是人。他说久与贤人处，可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真的遇到有一个圣贤吗？我们都巴不得能够跟这个圣贤来做朋友啊！大家注意啊，是跟圣贤做朋友，不要去跟土豪做朋友啊！不是想着去升官啊，发财得利益。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愿意去跟那个品德优秀的人去做朋友，但是到底谁是圣贤？我们大家都是有罪有限有过犯的人。那这句话的出处呢，本来是出自这个左传啊，左传宣公二年，他说人谁无过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人都是有过犯的，都是有罪过的，那你改了就好啊。那又有一个问题，那左传在这里问的好像是说的也挺有道理的，说人谁无过。那我想再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人谁能过而尽改？我再说一遍，人谁能过而尽改？我犯的每一样过犯，每一条罪，我全都改了，那真是善莫大焉。有没有啊？没遇到一个，没遇到一个。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伟大啊，如果耶稣第一，他大概是第二啊，但是跟耶稣差得很远很远。这个人是一位属灵的伟人，毫无疑问的，他叫做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当中，他发出一个感慨。如果连使徒保罗都有这样的感慨，我们去想一想，保罗这个感慨是这样说的：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呀，我真是苦啊。人谁能过而尽改？我们这个时候犯个错改一下，这个容易啊。那一天又犯了一个错，哎呀，我里面有一个提醒，我愿意去改。但是我每天犯多少的过错，许多的过犯，隐而未现的罪，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你一样一样都能改吗？如果要是真的有这样一个人，你赶快去跟他做朋友，你会得到很好很好的影响。但是没有，这是这个世界上的悲哀，大家都是罪人，都在这个罪的大染缸这个世界当中来互相的有负面的影响，你拽着我拽着你都在往下走。不过弟兄姊妹，有一个好消息，却有一个人，这个人还不是说过而尽改，他根本从来就没有犯过罪，没有任何的过犯，一条都没有。若说有圣贤，这是真正的唯一的一位，那位圣者他叫什么？他叫耶稣。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在教会当中唱一首传统的诗歌，我信主的那个教会呢唱的都是比较一些活泼的现代的诗歌，但他们唱的有些现代的诗歌今天也都变成传统诗歌了，比如说像如露可慕啊，如露可慕溪水这样的诗歌，这现在几十年下来啊，跟传统诗歌差不多了。后来到了一个比较更传统一点的教会，在生命圣诗里面，我现在还记得433首，这个叫耶稣恩友啊，耶稣恩友。哇，第一次唱的时候觉得好美呀，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我在信主之前交了很多的朋友，有些的朋友我觉得是很好的人，很高尚的人，也有一些朋友真的是狐朋狗友，酒肉朋友。我也曾经是重重的跌倒，人生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我自己的这个故事见证，有段时间交一些坏朋友，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啊，旷课逃学啊，打麻将抽烟喝酒这些，哎呀，真是求神怜悯啊。我知道一个朋友对你会有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有多么的大，后来呢感谢神啊，后来转去读另外一个专业。那么在那个前后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同学成为我的好朋友，他帮助我鼓励我，鼓励我好好读书啊，晚上认真的上这个自习啊，拉着我一起上自习啊，然后我这功课不懂的地方他也这个帮我补啊，我不好好学习啊，他就提醒我，后来就成为好的朋友，给我很多的帮助。然后后来这个朋友就成了我太太。感谢神。但是当我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深深的感觉到唱到我心里去了，再没有任何一个人间的朋友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他爱我们，他体会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永远忠诚的朋友，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把任何的话向他倾诉，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这位耶稣恩主恩友的面前来求，却往往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受到那些不好的影响，不良的影响。我们可以每个人去想一想，你交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你在去影响你的朋友带着他往上走，还是你被你的朋友不知不觉的影响，在这里在那里被他拉着往下走，你们是一起离神更近，还是互相有负面的影响离神更远？弟兄姊妹，唯有亲近主耶稣，让耶稣做朋友，效主圣范，才能真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说成圣成圣，在教会里面我们总是讲基督徒你只要信主了，你的地位被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圣徒，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圣徒，我们都是 We are all saints。 那到底什么叫圣徒啊？这个 sanctification 是什么意思，成圣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所谓的成圣，大家记住就三个字，像耶稣啊，像耶稣。你越像耶稣你就越成圣，地位上成圣了，但是我们整个这个成圣的过程，这是一生成圣需用功夫。我们都晓得我们跟耶稣还差得太远，所以在成圣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怎么学？让耶稣做你的老师，让耶稣做你的朋友，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代代相传，这个根源都是来自耶稣。 那下面呢，我们就很快从圣经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啊七个方面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内容是非常的浩瀚啊，非常浩瀚，不可能一次的讲到我们就把它完全的涵盖啊。这实际上是一生的功课，但至少我们从耶稣跟门徒之间这个亦师亦友的这个关系啊，约翰福音15章13到15节这一段话很感人。主耶稣说，从此以后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啊，不单是老师，更是朋友。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主耶稣跟门徒在这个师徒关系，那这恩友的关系上面至少能看到七个方面。第一个，主对门徒的呼召啊，我们首先来回顾马太福音第四章有这样一个记载啊，耶稣出来传道，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个人啊，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在海里撒网，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一个老师要来带学生，带门徒，带徒弟，对这个门徒，对学生是有要求的。那更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啊，当他呼召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说来跟从我，你看这个门徒的反应很不简单啊。这个彼得、安德烈他们是做什么的？打鱼的，这就是他们的生计，就是他们的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这个本事丢掉了啊，网丢了，船丢了，来跟随耶稣，这叫什么？委身。来跟随主，来学习怎么样做主门徒成圣，要有一种的委身啊。在咱们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有门徒的训练，很多教会当中都有门徒的训练。我们教会现在实际上还有不止一个啊门训的课程啊，带领人怎么样去学习传福音，代代相传，也是门训的课程啊，也是门训的课程。那我们每一个门训的课程对来参加学员有没有要求？有要求的啊，要有这样一种的委身啊。你交朋友也是同样，对不对？你要跟他交朋友，彼此之间也要有这种委身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中文讲君子之交什么淡如水啊，小人之交甘若醴。这话呢对一半，这话对一半，就像是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做 quality time， 也对一半。I want to spend some quality time with my son， 这个做爸爸的要跟自己的儿子有些 quality time。那我做爸爸的我也学习啊，我就带着我儿子啊，带他去骑自行车，我家旁边有条 trail 啊，这边咱们这里天气也好啊，很适合户外的运动啊，带着儿子去骑自行车，好高兴啊，去打打球等等，跟他下下棋啊，有点 quality time， 这很重要啊。但是我请问大家，如果要是一个爸爸跟儿子一年有一次 quality time， 你有一位朋友三年一次 quality time。这个关系很难维持啊，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人就讲，你不单要有 quality time， 还要有 quantity time。这个 quality 也是建立在 quantity 上面的。那我们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老师，你要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不是每天昏天黑地，是很清澈的这样一种的关系。但是同时也是把自己全然的摆上，委身在这个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吗？要不要去经营？要不要去花时间啊？要不要去花心思？不然夫妻你不要去想当然反正他嫁给我了，我娶了他了，就一切都 OK 了。 No，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去看每一个那个幸福的婚姻，每个幸福的家庭，你看这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类似的。怎么类似呢？都是里面有很多的心血和经营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归根结底到一句话，这个爱不够，委身不够，个人里面的己太多啊！我在做这个婚姻的辅导的时候，常常就讲这个问题啊。好啊，后面呢，我们以后有机会会再继续讲，夫妻实际上也是一种 discipleship。哎，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第二点，主呼召了门徒，对门徒还有激励啊，还有激励。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激励不简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要跟从耶稣吗？先算计一下花费，肯不肯摆上这个代价，舍己，对自己的老我说不。每个人里面的这个己很大的，你这个己很大，朋友这个关系很难维持。你去跟随一个老师，让这个老师做你的师父来引领你，如果里面的己很大，你跟你的老师也待不下去，也走不下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 deny yourself。 我印象很清楚，我记得我刚读神学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哎呀，第一学期的课呀，印象最深。为什么印象最深呢？大部分都听不懂，因为那时候英文不好，但是听得懂的呀，我就常常现在做初心造就，给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说，你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去钻牛角尖，钻到那些自己读不懂的地方，然后就给他们一句话，什么，读不懂的都是该读不懂的，第一遍刚读圣经，好多你读不懂的是该读不懂的，先抓住那些读得懂的，这些就已经现在就够你受用了。我现在就印象，我第一学期读神学非常的痛苦，好多都读听不懂啊，你知道英文也不好，然后进去以后他们都是讲那些这个 Bible 的 Biblical Terminology， 哪里去懂呢？但是听得懂的印象好深好深啊，受用终生。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就问我们了，问我们这些新生啊，你们都这个服侍主多长时间了啊，讲过多少篇道了。然后都同学说，我已经信主20年，我已经信主30年，有的花白头发呀，来读神学院，已经服侍主好几十年了，又再来读一个道学硕士嘛，再晋升进修一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呢，老师很坦诚啊，很直接的跟我们讲，就同学就要有这种挑战和激励，直接就说，你们这些学生呢，我比较难教啊。为什么比较难教？你想想，他已经都几十年了，形成自己很固定的一些的东西了。然后轮到我了，问你信主多久了？我这不好意思说呀，我刚信主，有没有讲过道？那怎么讲过道呢？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就来读神学了。然后老师就指着我跟他们说，这个最容易教。为什么呢？这学生他没有可骄傲的资本嘛，是不是啊？你想骄傲，你想炫耀，你炫耀什么呢？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啊，当我去开始要读神学的时候，帮我写推荐信的一位这个牧师啊，他要跟我说，他说，你读什么样的神学院比别的人更关键？为什么呢？你就像一张白纸，读一所好的神学院，在基要的信仰上面就能扎根，读个新派的神学院，整个这人就垮了。那我感谢神的怜悯啊，真的感谢神的怜悯。我去读的那所神学院是非常非常持守圣经真理的这个神学院。我毕业那一年啊，美国有一个叫领导杂志 Leadership 杂志，这是专门给教会当中的牧师机构的这个负责同工去看的啊。这个领导杂志对全美国200多所神学院啊，请所有的读者们，这是跨宗派的啊，然后做了一个打分，做了一个 survey。 那我感谢神啊，我在这里没有任何夸耀的意思，我是说神的怜悯啊。那在那一年，我毕业那一年，我读的这所神学院在两项，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两项上面都排第一啊，一个就是 doctrinal soundness， 信仰的纯正性， 还有一个就是 spiritual formation， 灵命的塑造。我说真的是神的怜悯。那我也感谢神，因为自己里面没有太多的包袱。那时候刚信主也比较乖，也比较单纯。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好好在那里吸水，在学习，在那里领受。教授给的这些的责备，这些的批评，这些的指正，也特别愿意听。最后几年下来，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今天说，你要么做老师，要么做学生。做老师容易，还是做学生容易？大家来思想一下，做老师容易，还是做学生容易？一般我们说做学生容易，做老师，对不对？你还去带人，又有责任，还要去准备课程，等等，还要做人的表率。其实做学生也不容易。主耶稣对门徒说，你要来跟从我吗？可以，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真正我们要来做一个学生，就要学习来做一个倒空自己的人，学习做一个对老师的教导来领受的人，学习做一个对权柄顺服的人。若是对看得见的权柄，看得见的老师都不顺服，弟兄姊妹，你怎么去顺服那看不见的主？这是一个挑战啊。第三，我们继续往下看，主与门徒的同住。在约翰福音这里有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呢是施洗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然后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那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本来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他自己的两个门徒就送到耶稣那里去了。那送到耶稣那里去呢，耶稣问他们要什么，他们呢所答非所问，在哪里住，你们要什么，在哪里住，跟你住，好，耶稣说，你们来看。你看这个对话又简单又有意思，也很深啊。然后从那天开始，他们就与主同住。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弟兄姊妹，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与你我认同，与我们同住同行。他怎么吃你也看到，他怎么喝你也看到，他的喜怒哀乐你都能看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